请低头，我哋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哋恭敬嚟到你嘅跟前，我哋唔单止用诗歌去到赞美你，我哋更愿我哋用我哋嘅心、我哋嘅灵去到赞美你。但喺你面前，我哋往往会忽视咗我哋嘅罪，忽视咗我哋心底里边嗰啲黑暗面。但系神你公义喺你面前，冇嘢可以逃过我哋嘅眼目。所以喺我哋听大卫嘅诗之前，我哋同样我哋先喺你面前，我哋悔罪，求主你光照我哋，教我哋更能够体贴到大卫心境，成为我哋嘅帮助。我同心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你得圣名之祈求，诚心所愿。今日讲题是忧伤痛悔的心。我记得我自己读初小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有一次跟同学玩，都不知道，我不记得玩什么，总之玩的时候呢，我的同学就拿着一盒提子一路射一路玩，玩到我们都很乐，即是很得意忘形，跟着呢佢咧就將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就將盒提子整跌落地下。咁我仲好記得咧，個盒係一個好一咁大個盒嘅一個盒啦。咁咧裏邊有啲咩提子咧？裏邊有珍珠提。大家有冇記有印象咧？係幾時開始食珍珠提？即係好細粒冇核嗰啲喎。哇！即係我講緊可能係都即係。都三十幾年前咁樣，當時我呢盒提子係即係當時係日本嚟噶，即係都幾貴重。嗰個同學其實都係啲有錢仔嘅，咁啊整跌咗佢盒提子，佢就喺度喊曬口啦，因為佢食得幾開心。咁嗰刻咧，我就即刻咧，我就好驚啊！我好驚同埋好內疚，驚係驚哇佢即係驚佢同老師投訴。我整合即係整跌咗盒例子啦，咁內疚係我覺得好似自己做咗一件錯事咁樣。最後咧點樣挽回好呢？咁我翻到屋企咧就喺打開雪櫃揾咗幾粒朱古力，咁啊諗住翻去賠罪。不過咧佢見到就唔係好欣賞，即係其實可能佢都有嗰啲。咁但係即係總算佢冇同老師去投訴啦，不過裏面嗰份嘅內疚呢，即係冇因為咁樣而冇事啊。我每次見到佢嘅時候都會有啲內疚，即係當時啦。同埋我記得當時持續咗好耐我嗰份嘅內疚，因為我諗好細個，佢我諗我係即係懂性以嚟第一次即係感覺到咩叫內疚。咁喺我裏面持續一段嘅時間，特別是那個倒寫提子的影像在不斷在我的腦海裡面碌啊碌啊碌啊，因為年紀小沒有處理到，也都不懂得怎樣處理。我想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經歷，第一我想是最深刻，因為我去到現在都還很記得一個很深刻一個內疚的印象。有心理學家去到指出 guilt， 即是中文或者叫內疚或者叫罪疚的感受，原來處理得不好的時候呢，會帶來我們很多很深遠的傷害。其中有兩樣很深遠的傷害，第一我都經歷過了，就是自我懲罰，自我懲罰。第二好在都沒有在身上發生，就是這個倒寫提子件的事情。第二就是什麼，就是自我萎縮，自我懲罰和自我萎縮。就是一個人內疚如果是沒有處得好的時候，會帶來很深遠的影響。什麼叫自我懲罰？自我懲罰就是一直持續地內疚，好像自己懲罰自己那樣，有一次呢怎麼說，好像慢性中毒，那些負面的情緒慢慢去到侵蝕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心理、我們的心思， 甚至乎如果好差的话会引起一些什么身体的毛病，令到人很容易患上一些身心疾病。什么叫身心疾病？就是由心灵影响身体的疾病。即是我们现代很多有很多不知名的癌症，其实某程度可能是由我们的心灵影响我们的身体。咁至于咩叫自我萎缩呢？就是我们不让自己过快乐的生活，长期很乏力，情绪很低落，而且很容易有机会会患上一些抑郁、焦虑，甚至对生命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最后失去了什么呢？就是失去了对将来的盼望。这个就是自我萎缩。所以无论是无心之失的内疚也好，或者是有心犯罪带来的罪疚也好，一个有道德感的人总会在犯错之后受到良心的责备，是不是？他可能会活在过去的内疚之中，不断在内疚而失去了对将来的盼望，不能够再前进。咁究竟犯错犯罪之后，我哋嘅内心、我哋心灵嘅深处、我哋嘅心底，除咗自我惩罚、自我嘅萎缩之外，仲可唔可以有一啲嘅出路呢？嗱，今日我哋要睇呢篇嘅诗篇，正正就系大卫嘅心路历程，佢寻求心灵出口嘅心路历程。整篇诗篇我哋可以分为三部分，一至六、七至九同埋十至十九。当然呢个唔系一个必然嘅分段啦，我有限时间我哋就简单分咗三个部分，所以我会按住呢三部分分三点去讲。或者先睇睇呢段经文嘅背景。其实第一节之前嘅细字咧，因为大家嗰个印刷系大字啦，系咪？咁啊，圣经通常会细字去到喺诗篇首尾会有啲细字吓。咁其实即系第一次之前啦，大卫与拔士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将。呢、这个就系呢首诗嘅背景。我谂大家正如果有认识大卫嘅生平，都应该好清楚知道。他人生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污点，应该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其实乌利亚讲的是他自己一个手下的妻子拔士巴一起犯了奸淫。后来拔士巴怀孕，大卫用尽他的方法希望可以掩饰他的罪行，甚至最后要设计杀害了乌利亚，归为一国之君，又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受不住情欲的试探，犯罪杀人。总之大卫表面上已经很妥善隐藏了他的罪，但大卫心底里面那份的罪疚却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大卫很厚厚地去包裹住。所以当先知拿单去到大卫跟前，用一个的故事去直斥他的罪行的时候，大卫再掩饰不住，好像纸包住不住火一样，他崩溃了，并且写下了一首的诗。我们会先看一至六节，我给的标题是罪与诚，诚实的诚。在首诗的第一至三节，大卫一开始就很真诚的去到向神坦露，呼求慈悲慈爱的父神涂抹洁净他的罪孽和过犯。因为大卫他感到他的罪是怎样常在他的面前挥之不去，困扰住他。相信一个就是罪疚的表现。正如我之前所说，第一点，罪疚内疚带来的第一个就是什么？自我惩罚。大卫在这里不断去到这个罪常在他面前，就是不断他去到想起这件事情困扰着他，他所做过一样的 罪在度自我惩罚紧佢，好似慢性中毒，令到佢嘅心理、精神都好大嘅影响。虽然佢不至于系患上乜嘢嘅病，或者未去到嗰个嘅情况，但已经令到佢苦不堪言，受尽良心嘅责备，困苦到了极点。当然，其实大卫嘅自责都系咎由自取嘅，系咪啊？享受完最终之乐，随之而嚟嘅就系咩啊？最终之苦。不过喺自责嘅恶性循环里边，大卫实在好需要寻求心灵嗰种纠结嘅出口。佢一层一层包住自己罪，以为可以瞒骗晒所有嘅人，但佢又知道其实佢瞒骗唔到神。里面好纠结，边个可以帮到佢？边个系佢纠结心灵嘅出口？而佢出口只一个，就系通往慈悲慈爱嘅父神。所以第四节，大卫要决意将佢嘅心门向神去到敞开。大卫佢点讲啊？大卫佢话：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公正。大卫去到神的面前，没有东西可以掩饰。去到神的面前，神的公义、神的公正就好像在惩罚着他、责备着他一样。大卫若果要逃过一个罪疚的自责，他就首先要向神承认他自己所犯过的罪。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大卫知道自己的心灵向神敞开认罪，将内心的赤裸敞开神面前，毫不掩饰，亦都毫无隐藏遮盖。他知道他只可以这样做。试问面对父神，我们又有什么可以遮盖呢？况且第六节，大卫都心明，他说神所喜爱的就是内里的诚实。他要逃离心灵的纠结，要打开一个心门，要找一个出口，他就需要诚实面对上帝。在上年一则法庭的新闻讲什么呢？就是一名无业的青年因为涉嫌禁锢强奸两名女网友，所以就被审讯。一名青年原本否认他的，不认罪啦。但是呢，开了庭之后，当第一个的受害人在第一日作供之后，他就突然改变初衷，表示会认罪。咁喺一个星期之后啦，法庭再次安排佢进行认罪嘅手续嘅时候，佢又突然间改口，佢要推翻之前所认过嘅罪，佢要否认呢啲嘅指控。发生咩事呢？原来一名青年佢话之前佢嘅代表律师误导佢，因为佢唔知道原来喺开庭之后、开审之后才是认罪，他所获得的刑期的减扣是会少了，就是说开庭之前认罪他可以罚少一点，而开了庭之后才认罪他就要罚多一点，而且他亦都不能够再上诉。所以这名青年他不甘心，他就要推翻之前的决定。最后法官怎么做？法官不接受一个青年的反口，即时指引陪审团裁定他罪成。一个人是否真诚，或者一个人是否真正去到悔罪，我们只可以透过他的真诚去到判断。若果错到连内心的真诚都失去的时候，这样他所失去的不单止是真诚，他所失去的是他的真我。第二点，渴求改变。 七至九节，大卫好渴望离开因为过去嘅犯罪而带嚟嘅自责，佢渴求人生可以离开过去嘅阴影，佢渴望父神嘅慈悲慈爱可以成为佢心灵嘅出口。所以去到第七至九节呢三节经文，大卫一年嘅以三个求字做开始。就好似咩？就好似叩门一样，好用力。大卫要向住呢个嘅出口去叩门，佢呼求神涂抹佢嘅罪，改变佢人生。呢三个呼求好有力，亦都好恳切，因为大卫实在太渴望可以改变。第一个呼求，大卫话：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咩是牛虱草呢？牛虱草是一种生长在当时以色列一带那些长头，你可以叫做长头草，长头上面的一些草，一些植物，或者这么说。 当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曾经吩咐他们各家要怎样挑选头身的羊宰杀，再拿这些牛虱草沾那些血涂在那个门楣上面。当神要击杀长子的时候，他见到门楣上面有羔羊的血，他就会越过那道门，不攻击那家人。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其中一灾，他们很深刻 的一个事迹。后来祭司就利用这个牛虱草来到浇水或者是浇血，去到做一些洁净的礼仪。所以牛虱草是一种洁净用的工具。大卫呼求神用牛虱草去到洁净他，洗涤他，除去他的罪污，好叫他可以比雪更白。雪更白令我们想起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的记载，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大卫好想，第一个的呼求就是好想自己看到自己变成雪一般的白，除去他的罪污。他想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大卫除了想看见其实这三节是很形象化，除了他想看见雪更白一样，他都想听见，听见什么？第二个呼求就是他想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大卫呼求说，第二节第二个呼求说，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很生动的描写，大卫很想那种生命的改变是带来那种跃动踊跃。大卫将内心被罪疚煎熬的痛苦比喻为被压伤的骨头，大卫很渴求父神让他听见欢喜快乐声音，好叫他的骨头可以踊跃起来。不知道大家明明或者大家仍认识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卫他很厉害，是其中一样是小时候知道他弹这个琴，是我不记得他知道那只是什么琴，是有点弦的，是不是好像竖琴？除此之外，大卫还有什么？他很厉害去跳舞，他很喜欢音乐和舞蹈，他是一个很奔放很奔腾，他不会掩饰，即是他不容易掩饰的人，但是这个罪却令到他收起了一切，甚至收起了他的个性，收起了他整个人。大卫在《撒母耳记》或者《撒母耳记下》的六章五节都曾经记载过，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的各样的乐器，琴啊、瑟啊、鼓啊、拔啊、锣啊、作乐、跳舞。大卫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会在父神面前情不自禁，忘我全情投入去到以跳舞去赞美神。但如今大卫却在罪疚之中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踊跃。大卫很想变得比雪更白，大卫很想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可以叫他去到跳舞，但是大卫最不想的就是 神见到佢而家呢个光景。所以佢第三个呼求就系话咩啊？神啊，求你掩面不看我嘅罪，涂抹我一切嘅罪孽。呢个就系撒卫一连三个呼求，佢好渴望想改变，改变成咩？改变成好似从前嘅大卫一样，佢想做翻自己。第三点我要讲嘅就系献上活祭，我哋睇最后一部分。嚟到呢首诗嘅第三部分，持续嘅内疚带嚟嘅第二个影响就系、是、之前我讲过，就系、是、自我萎缩，唔容许自己快乐，长期乏力自责，甚至生命失去前进嘅动力，失去明天，失去盼望。大卫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继续向前，所以十至到十二节，他求神为他做一个清洁的身心，好让神的圣灵可以再次在他里面，他的人生可以再次启航，为他自己的过犯去到赎罪。第三节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人在哪里犯错跌倒，就要在哪里改过站立起来。大卫很想赎罪，很想将自己配罪的经历指教罪人，成为他们的祝福，亦想成为大卫他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他可以继续去到指教人。他神面前他很想去赎罪，他不知道怎么做，人又杀了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唯一想做的就是他希望他的将来可以去指教罪人，去到赎他的罪。早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讲座，是我认识一个朋友的机构主办。其实他同几个，他 很有心，他同几个同道、其实他是天主教徒来的，在油麻地租了一层或者一个单位，做啲咩嘅咧？就是、专门服侍一啲咧色囚，即系喺离开监狱重新投入社会一啲嘅人啦。佢哋机构虽然只系刚刚成立，资源好有限啦，咁但系佢哋好有心，好想去到帮助啲色囚。原因系咩咧？其中原因就系原来其实我一个朋友佢本身以前曾经年少嘅时候都系吸过毒，入过教导所。所以他很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到帮助他们的色囚，一方面他很想帮助他们改过自身，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很想去到赎罪，不知道做些什么就要做这件事。正如大卫他很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到指教罪人一样，去赎罪一样。大卫表达了他渴求赎罪的意愿之后，在第十四至第十五节，他再次向神祈求，他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高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大卫祈求神去拯救他，教他脱罪，并且开他口赞美他。原来罪成为了大卫和神的阻隔，这个必然的了。我们读四律，或者我们学四律，或者我们被传福音的时候，都提到罪成为了人和神之间的阻隔。去到这里，这个罪不单止阻隔了大卫和神，也都阻隔了他去到赞美神，去到歌唱赞美神。这个是他过往的习惯，跳舞、奏乐、歌唱赞美神，但是他的罪这一刻却成为了一个阻隔。在第十六至第十七节，大卫又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看重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不愿意悔改的心。所以大卫要献上自己的心，就是一颗 为罪忧伤痛悔的心。主啊，大卫话：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燔祭，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新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大卫期盼盼望神不单止恩待他，更恩待整个耶路撒冷。大卫不单止为自己悔罪，更为全国的人去到悔罪。基督教早期教父亚他拿修曾经讲过，他说所有的圣经都是神向人说话，而唯独诗篇是帮助我们向神说话。大卫这篇悔罪诗不单止是大卫向神的忏悔，更是大卫指教我们罪人向神去到认罪，叫我们真诚悔罪改过，并且献上自己作法，作一个赎罪祭。这篇就是大卫诗，这篇就是大卫指教我们怎样去到悔罪的诗。在一个时代，在今天，问罪的声音我们听到很多，日日都听到有人问罪，说谁错，说谁做得不好。但是认罪、悔罪、赎罪的声音我们又听到多少呢？唯有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耶稣，是啊，你是那位来到世上不是定我们的主，而是要救我们的主。我们很需要平安，我们这个城市很需要平安。我们每天都听到，或者我们都见到很多的指责，很多的责备。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看到的是互相的残杀。神啊，求怜悯我们，求怜悯我们这个城市，因为忧伤痛悔的人太少。忧伤痛悔的心灵都太少。或者我们先去到主你跟前，我们有少时间，我们去默念我们的罪，有没有些隐藏，有没有些在被我们包裹，或者在我们心灵很阴暗的地方隐藏着的罪。我们藉着机会，我们先向神坦诚，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怀。